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电影在星源的朋友当中讨论的非常激烈，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非常两极化，喜欢的人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人认为它是2016年度最好的国产电影，然后不喜欢的人呢，通常会觉得我没有看懂什么意思，觉得导演在炫技。星源是哪一派呢？星源自然是给了这部电影低分的少数派。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部电影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它的导演是年轻的成尔。多数给这部电影很低评价的人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大家习惯的顺序去讲故事，而是把时间顺序给打乱了。很多人觉得它不好，就是因为没有看懂。星源一开始呢，也觉得好像是没有看懂，但是当我们看一遍这个影片的简介的时候，你把它读一遍，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不懂的。我们不妨一起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简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叱咤风云的帮派大佬，不甘寂寞的交际花，说着地道上海话的日本妹夫，只收交通费的杀手，被冷落的忠诚的姨太太，外表光鲜的电影皇后，深宅大院里深不可测的管家，偶尔偷腥的电影皇帝，荷尔蒙满溢大脑的帮派小弟，一心想要破处的处男，善良的妓女，随波逐流的明星丈夫，投靠日本人的帮派二哥，日理万机却抽空恋爱的戴先生。战争之下，繁华落尽，帮派大佬逃亡香港，交际花不知所踪，日本妹夫死在上海，电影皇后被丈夫抛弃，处男遇上妓女，姨太太杀死二哥，战争惨烈，战争终将结束，他轻易选择沉默，因为伤口无法去弥合，罗曼蒂克消亡史被浪费的时光。所以看了这段简介，其实很多人跟星源都一样明白了，你并没有没看懂这部电影，而是你已经看懂了，只是你的内心当中想不到一个电影可以如此零散地表现这么多人的命运。人物和角色故事已经够多够零散的了，再加上不按顺序去讲，把它给打乱了，那对于理解能力差一些的人简直就是灾难。以至于《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需要你完整的坚持把整部电影看完之后，再在脑子当中重新的把时间顺序给理顺了，再重新的把每一段故事给拼凑起来。有人很喜欢这种自己去思考和拼凑的过程，但有人可能就不喜欢了。跟朋友争执了很长时间，最后无非就是同样的一个理由可以成为他喜欢的原因，也同样可以成为星源不喜欢的原因。与之类似的还有电影《路边野餐》，有人很享受看电影的过程，有人觉得这个故事没什么意思，而星源觉得镜头实在是有点太晃了。虽然看了两遍知道了前后一些有意思的细节，但是这些还是没有办法让他成为星源喜欢上这部电影的理由。关于《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人说它有点像昆汀的风格，比如说《八恶人》，比如说《被解救的江哥》，这些电影大家都可以找来看，特点就是血浆横飞，而且还有就是里边的对话让你总感觉特别啰嗦。但是很奇怪的，我反而能从这些外国电影当中，不说中文的电影当中，从他们的啰嗦当中感觉到一些很有意思很有趣的内容，但是却没有办法从一部全是上海话全说中文的这种对话当中有所触动。同时还有很多 非线性叙事的电影，就是它不按照顺序去讲故事的电影，比如说类似低俗小说等等这样的电影，每一个独立的故事，哪怕只是一个小的片段，但这个片段有吸引人的地方，小片段你可以做一个理解，最后把所有的故事拼凑到一起，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星原会觉得《低俗小说》这部电影拍得非常精妙，有很多的惊喜感。但《罗曼蒂克消亡史》虽然它也是没有按照顺序去讲故事，但是星原感觉到的是一种凌乱。也有人说《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有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影子，是因为影片当中的画面和构图有很多对称的地方。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导演有强迫症，几乎每一幅画面都是对称的，左右一模一样。但是星原觉得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对称构图恰恰加深了它的喜剧效果，让电影变得更有趣。但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如此处理画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以上只是星原随便举出的几个例子而已。所以对于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来说，他各种风格的运用就好像是一个第一次参加舞会的一个姑娘，她跟不上拍子，慌乱了手脚，但是又勉强的维持赏心悦目的一个非常尴尬的样子。罗曼蒂克消亡史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文艺青年之间相互歧视的一个筹码了。有人觉得看得懂的人就很厉害，看不懂的人理解能力就差，欣赏品味就低。但其实星原觉得未必是大家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我觉得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都看懂了，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感受描述起来可能就是大相径庭。就像是星原觉得罗曼蒂克消亡史片子当中的各种元素它是不和谐的，但有人觉得它是和谐的，这中间似乎很难有一个所谓的客观的标准，而更多的完全是主观的感受，这些东西是很难被说服的。但是另外，我不知道各位看电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但是星原的感觉就是这些评分两极分化让星原跟自己的朋友对于一部电影的看法也会两极分化的感受往往只出现在国产电影之上，尤其是最近的国产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呢？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有人觉得非常好，因为它突破了某种限制和尺度，是一部讽刺电影。但有人觉得它不好，因为片中的弱者太强，而强者又太弱，似乎是一部歌功颂德的电影。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开心麻花所拍的《驴得水》这部电影，开始有很多喜剧的元素，但是就像它的海报一样，给你讲一个笑话，你可别哭。很多人看着看着，笑着笑着就哭了。有人觉得把时代放到民国是为了增加这部电影上映的可能性，有人说这部电影是在讽刺文革，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好人和坏人之间的转化太快了，以至于它是不符合常理的。人们对于片子当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自己的理解跟解读，但是直到大家看了这部电影，两位导演接受网友们提问的时候，却发现导演本意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个样子。所以《驴得水》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星原觉得就是导演想表达的，片子实际呈现的，观众看完了之后内心实际感觉到的，几乎是没有重合的地方。虽然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这种大相径庭的理解，完全相反的感受，除了我们个人原因之外，它背后还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原因呢？
生活无国界，
微信无国界，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都可以在微信收听生活无国界节目，只要关注订阅号
汉语拼音的生活无国界。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我们看《美丽人生》的时候，会不会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讨厌的人真的讨厌这部电影？当我们看《死亡诗社》的时候，会不会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这部电影，讨厌的人会不会觉得他拿诗歌还有其他东西假装有风格，因此会特别讨厌这部电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当我们看《血战钢锯岭》这部电影的时候，基督徒从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了主人公被上帝呼召，并且看到了他身上对于上帝的信心。因为这部电影有信仰，所以基督徒会被深深的感动，即使没有信仰的人看了之后也会有一点点想要了解信仰的欲望和冲动。尽管他可能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但这一定是一种美好的深深的触动，不至于产生两极分化的不同的态度。新海诚的动画《你的名字》非常火，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看到了两个人为了爱穿越并且拯救了全镇。但大鱼海棠的评论就两极分化，为什么呢？虽然说有两个人相爱，但是这种相爱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不是拯救了许多人，而是以毁灭了很多人为代价的。华人导演李安的电影很多人喜欢并且被全世界所接受，即便不喜欢也没有人说李安导演出了烂片，这是为什么呢？星源觉得或许个性跟风格可以让观众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两极分化，但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却可以成为全世界都为之感动并且喜欢一部电影的理由。而这恰恰是最近我们观众评价两极分化的国产电影当中很少能够看到的。或许这么说有一些过于简单粗暴了，但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有哪些让你觉得自己跟朋友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电影呢？欢迎关注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是星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后不要再对我说，我已决定照着做，顽固的我昨夜深埋了，光阴不容许再蹉跎，重新了飞奔而走，四个漫画不够表现我，我想飞想自由，为何过去我自愿被枷锁，我绝对会超过我，邪恶的力量们请最后请最后，前面是我熟悉后面是我败坐的过往，有时候我只想大声地唱，全体的歌全世界都在播放，前面是我熟悉的方向，后面是我败坐的过往，沉醉五秒钟后总有路人等着我走，等着我开创高峰，昨夜深埋了，光阴不容许再蹉跎，重新了飞奔而走，四个漫画不够表现我，我想飞想自由，为何过去我自愿被枷锁，我绝对会超过我，邪恶的力量们请最后请最后，前面是我熟悉的方向，后面是我败坐的，有时候我只想大声地唱，全体的歌全世界都在播放。